我们继续上个礼拜跟大家分享的从穹苍看你的人生，今天就跟大家来稍微做一点点的复习，然后我们看看今天能不能把第一个大纲讲完。我们上礼拜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呢，那么就讲到智慧人发光，那我想大家都还记得啊，我们讲到那个发光啊，这个光不是第一日所讲的这个光啊，也不是临在的光，这个光啊，它是有这个警告或者是训诫或者是启示或者启迪啊，启示通常是讲神启示我们，人跟人之间比较讲启发或者启迪。我们特别强调智慧的人发光，也就是智慧人他怎么样能够向他周围的人或者向这个世代或者向神要他去宣告的那些百姓来进行教导、进行训诫、进行警告，或者是启发他们就好像一个教师，好像一个先知好像一个以色列一个君王在那边对百姓说话。那他如果有智慧，那么如果是一个智慧人，那么他所说出来的这些话就好像光一样。所以我们并不反对他这个翻译，但是我们还是要知道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因为这个动词发光是一个动词，它的名字的确有光亮或者光耀或者这个照耀的意思，但它不是一个动词。所以说它的动词这样的翻译固然是不能说不对，但是我们还是觉得如果能够知道它原来的意思，我们才会知道整个但以理书里面它所讲的这一段这节经文是什么意思。好，这是我们上次的重点，也略略的跟大家提到我们借着摩西的教导借着以西结书来帮助我们看到一个先知或者一个君王或者一个教师或者一个父亲或者一个母亲或者一个长辈他对我们所说的一些话。那这些话如果是一个智慧人的话，就好像光一样可以来帮助我们那这个光我们上次也提到它就像穹苍的光。那么这个穹苍的光，这个光就是个名词。那么这个穹苍的光跟这个智慧人发光借着一个连接词让我们看到它是一个比喻。所以我们也提到这个穹苍我们后面还是会提，所以我这边稍微再复习一下那这个穹苍那就是讲到这个神所造的穹苍。我们为什么谈这一节经文呢？就是因为这些经文那个如天发光，那个天原来的意思就是穹苍的意思。但是呢，神他称空气为天在这个创世纪第一章第六节那边说，神说要有空气那空气就称空气为天。所以说说这边说如天上的光那基本上是没有问题。但是这节经文里面这个天应该是穹苍的意思，也就是说穹苍的光这是一个比喻。所以不是讲到穹苍，而讲到这个智慧人他所说出来的警戒、教训或者启发，就好像穹苍所发出来的光耀。你看看你现在坐在太阳光底下，对不对太阳光是太阳光，但是它是属于穹苍的光的一部分所以穹苍有很多的星球，有很多现象，有很多这个穹苍是一个是一个动态的穹苍，它不断的在扩大这个跟穹苍这个字的动词也有关系。我们在最后跟你谈怎么样神怎么样让我们成为一个智慧人能够让我们的教导，给你的孩子的教导给像牧师的教导、教师的教导或者一个君王他的训诫都能够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意，能够明白神他的计划，而且神意愿，神愿意我们做什么，或者说像以赛亚书第五十五章所说的，神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换句话说，我们就可以借着这些训诫、这些启发、这些教导，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然后你就可以跟神对齐。好，所以这个智慧人发出来的光，那么它就像穹苍的光一样。穹苍怎么样来保护整个地球大气层怎么样保护地球？那么智慧人他所发出来的光，或者说他所说出来的警戒、教训、启发等等，也是一种有保护的功能。不是智慧人他自己能够做得到，而是因为他像穹苍一样。穹苍是谁造的？
神造
的，对不对？那智慧人是谁造的？
也是神造的。
那智慧从哪里来？我们说过，你是不是智慧人？
是。
是
是，好，今天就比较肯定了哈，因为神使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当然我们今天不是讲这四方面，而是讲到基督就是我们的智慧。那你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我们上次特别用陈松做例子哈，陈松在家里看孩子，我想也听到了哈，那你就看到说他是全身肢体都有能力，所以他可以搬一个人搬这个帐篷哈，他可以一个人搬很多东西啊，不是说只有他这个人有力量，那这个人有力量是包括了他所有的肢体，所以基督的智慧，基督是智慧的主，他是复活的主，请问包不包括你啊？包括你。所以你就要知道，我们对自己的自我肯定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啊。我们在基督里这件事情，我们昨天查经的时候我是没有插嘴哈，但是我觉得大家分享都很好，但是重点是我们在基督里有一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你跟基督是一体的，你跟基督是一体的，基督在哪里你就应该在哪里，基督不喜欢的你就怎么样，你也不喜欢，对不对？你跟人家说我不喜欢，你会做两个动作，一个摇头，还有一个呢摇手，对不对？这个说哎 hello how are you doing 也是一样，对不对？所以你看这个肢体的动作，它所表达出来的意思是根据谁的意思，根据头的意思，对不对？所以你的头很重要，那么基督是头，我们是他的身体，所以基督是智慧，我们也是智慧。你不要客气，也不要谦虚，这种客气这种谦虚是假的不是很真实的。你真实的就是说我承认我是智慧人，但是不是我自己的智慧，是谁的智慧？基督的智慧。那你这样讲就正确了好，那么既然你了解了，你就知道这个智慧人跟穹苍为什么会用穹苍来比喻智慧人呢，用穹苍的那种光耀，用穹苍发出来的亮光来比喻智慧人的教训呢，因为穹苍它的内涵，就是我们下一次本来是今天要跟你分享的下一次要跟你分享，但是我想现在插不进去，我就不能跳那么快中间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好，那我们把上次的引言对不起，在引言中跟大家对上次的这个信息有这样的一个复习之后呢，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分享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段。第一段是什么呢？根据我们的主题，这边说看从穹苍看你的人生，然后我们的副标题是归义的重要性。所以今天要跟大家讲的其实就讲归义的重要性。为什么？因为智慧人发光必发光如穹苍的光耀，而且使多人归义。所以我们上礼拜是讲到穹苍发的光跟智慧人发的光，穹苍像穹苍一样，那么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使多人归义归义是非常重要的。我上次也跟大家稍稍提到了我们讲因信称义，但是我们很少去谈因信行义。那我们今天就先给你复习一下称义是什么。好，因信称义，我们先复习这个重要的真理称义一定你很熟悉，但是称义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称义是一个动词，而且它是一个字，这个字就是宣告为义，证明无辜，伸张公义。那么称义和信是借着介系词，意义是因从或者是来自哪里，那个根源的意义。这个介系词把义跟信连接在一起，所以因信称义是一个成语。好的，那么就说这是一个成语，这个成语是因着信心你被宣告为义，被谁宣告？被神宣告。所以罗马书提醒我们，凡有血气的，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好，这是罗马书第三章二十节。为什么圣经这么说呢？我们看看上一节经文十九节。十九节我们一起来读，请。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的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审判之下。这个伏在审判之下，原来的意思是说向神交账，所以每一个人都要向神交账。问题是交账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你不知道，但是你最好知道。为什么？你现在知道总比那个时候知道来得好，对不对？你要交账的时候，你原来神你跟我要这个，我没有，来得及来不及吗？来不及。所以你现在要知道神要你跟你要什么。那么这个使多人归义，就是我们的重点。好，我们等一下会谈。所以换句话说，从罗马书来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欠行律法的罪债。我们常常讲我因信称义，那么就不必行律法， 就是像圣经上所说的我们不在，我们是犹太人，我们不在律法之下，所以我们这些非犹太人读这些经，我们就很高兴，感谢主，赞美主，我不在律法以下，所以我不必按律法来受审判，神不会跟我要行律法的那个账。但是不要忘了，神会用是非之心来审判我们，神会用是非之心来审判我们。那么没有一个人能够行完全的善事，没有办法做一个完全的好人，一个绝对的善人，绝对的一个做完所有的善事，你不可能，就像犹太人他们不可能去行律法一样。所以说保罗是告诉他们说，不可能行律法，你们是办不到的。那么同样的，我们非犹太人，我们也不必高兴，我们不在律法以下，我们在是非之心里面知道，很多善事我们做不到，很多好事我们不能做，我们其实不是一个好人。从这样的一个眼光来看，我们的是非之心同样会告我们，好像律法告犹太人一样。所以你就看到圣经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呢？你看罗马书三章21节到22节，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并没有分别。然后下一节就宣告什么？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你看到罗马书这样的一个次序，帮助我们了解什么叫因信称义。因信称义是一个开始，它不是一个结束。你既是因信称义，你就要因信行义。所以行义今天在教会里面讲的太少，所以基督徒不知所措，你不知道将来要跟神交什么账，你要跟神交行义的账，好像犹太人他们要向神交行律法的账，我们都付不起。那我们行义跟犹太人行律法不一样，为什么？因为犹太人行律法，他不是在称义的这个大前提之下。犹太人行律法是因为他们相信律法，但是耶稣来就是让神要让他们知道，你没有办法行律法，所以律法是叫人知罪。唯有谁才能够把你们从罪中救出来呢？不是牛羊的血，希伯来说只有谁的血？神儿子的血。所以你就看到这样的一个信息不是只给犹太人，也是给我们的。我们没办法做所有的善事你就知道我不是一个善人，我也知道你也不太会是一个善人那我们都知道很多善事我们都做不到，很多好人的那种要求我们达不到，我们将来没有办法在神面前做行善事做好人的那个账，我们交不起，我们是非之心没有办法帮助我们跟在神面前可以坦然无惧。但是只有什么？只有救恩。所以只有借着耶稣基督他的宝血显明神的义。好，所以保罗一开始在罗马书他就说，神的义在这福音上已经显明出来所以我们就看见就是我们非犹太人跟犹太人都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好，那么我刚刚说犹太人行律法不是站在称义的立场行律法，所以我们行义跟他们行律法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行义是因什么来行义？因信行义。那犹太人他们因信律法而行律法，他们行不到，没办法行出来。但是我们却是因信行义，因为我们先称义。你先信了谁称义？信耶稣称义，对不对？那你的行义也是什么？也是信耶稣。那信耶稣很抽象，你信耶稣很抽象，那因信称义其实说非常的抽象。那你怎么样表现出你是一个因信称义的人呢？你要因信行义，因信行义就成为你因信称义的一个见证。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后面提到经文哈。好，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七节，我们一起来读，请小子们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行义的才是义人。你的因信称义不因为你受洗，不因为你可以擘饼，不因为你合乎教会的要求，而是合乎谁的要求？圣经的要求，神的要求。所以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谁一样？正如主一样。所以读耶稣生平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读耶稣生平的重要性大过于读书信。为什么？因为耶稣的生平就是耶稣他把他自己活出来，一个神儿子应该有的那种形象跟样式，透过四福音书把他启示出来。那你可以很真实的看到耶稣他怎么说话，看到耶稣怎么样对待那些抵挡他的人，看到耶稣怎么样去面对那些恨他的人，看到耶稣怎么样去面对那个卖他的犹大， 看耶稣怎么样去面对那个否认三次否认他的彼得，神耶稣怎么样去面对一个有病的人等等，这都是我们在神面前可以看到我们应该跟耶稣一样。那最重要不是看耶稣做什么，而是看耶稣做的这一切的事情他背后的那个意义是什么，或者他背后的那个秘诀或者奥秘是什么。就像耶稣所说的，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你凭着自己能做什么吗？能做的蛮多的了，我们做的是蛮多的，但耶稣强调我凭着自己我不能做什么事，那我有唯独看见父所做的子也照样去做。所以你看到耶稣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神要他去做的，这个叫行义。这样懂这个意思了吗？你可以做很多的好事，十一奉献，来参加做同工啊，来传福音啊，做很多很多很多你觉得或者说大家都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的事，但是问题是是不是神要你做的？很多事情不是神要你做的，你要去做，这个就不是行义，这个反而是犯罪。所以行义很重要，当我讲的这个比较让你觉得要怎么去分别了，但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今天很想讲的，就是行义这件事情是行神在他册子上面对你所写的那些日子，将来我们就要为这个在神面前交账。哎，跟你要账的人他有没有一本账本啊？有吧。某天某年某日你跟我借10块钱，对不对？神跟你要账，神的账本在哪里？这个就是我们下一篇信息要告诉你的，神有一本账本，那本账本就是他手上那本册子，你一生的日子你尚未度一日他都写在他册上。我请问你，你过了多少日子是属于那个册上的日子？不在乎那个册子上，不在那个册子上所有的事情，我老实告诉你，那个没有什么意义，好事坏事都一样。亚伯兰是不是殷勤诚意？他干了坏事没有？他干了坏事你都不敢干了，对不对？大卫他是君王合神心意的人，他干了多少坏事？他干了坏事你都不敢干了。那大卫到底他向神交什么账？神凭什么说这是合我心意的人？那神都不在乎他那些事情吗？ No， 不是说不在乎那些事情，那些事情神都可以接纳，基督耶稣里面神都可以接纳我们，但是唯独有一件事情你如果没有做到，你就没有办法交账。所以我常说我常常提跟大家讲我自己，我说我将来见主面的时候，我宁可说那不是我要你做的，你白做了。我不怕这句话，我怕的是什么？我要你做的你为什么没有做？我放电影放那个影片给我看，那个人告诉你结果你没去做，这个人来恳求你，你没有帮助他，你看到你的册子上面写的什么吗？这个那个没有做。我不知道我们结局是什么，我下次会告诉你结局是什么。所以你就看到说行义是什么，行义非常的简单，寻求神在你册子上所写关于我的事。耶稣是不是这样子写？希伯来是怎么说？我的事都已写在你的册上了，我来为要遵行你的旨意。这个叫做行义。我们一天到晚认罪认罪，认的都是道德的罪，认的都是犯律法的罪，认的都是人际关系的那种。我不说那些罪不需要认，那些罪会让你现世现报，对不对？你骂我，我就你跟我的关系怎么样？少了一块，再骂又少一块，骂到最后怎么样？
没了，
断了。这是现世现报。亚伯拉罕有没有收到他的先知先报？有啊。大卫有没有？有啊。你看到没有？我们常常把这个先知先报拿来作为一个永恒的交账，错了。甚至于神根本就忽略你这些事情，因为他的怜悯够大，因为他恩典够多，他够丰盛，他够爱你。但是有一件事情他没有办法救你，就是在他册子上写的事你一样事都没有干。你干了很多宗教的事，
你做了很多很多伟大的事，你做了很多的善事，你的财富都分给别人了，但是你没有跟随耶稣。耶稣怎么跟那少年官说，把你所有的财产变卖了分给穷人，就有财宝在天上，好不好？好啊。最后说什么？你还要来跟从我。这就是行义。我们常说我们在基督里面，我常想告诉你们，你最好把基督在基督里面就讲成你跟基督是一体的。第一个，第二个，基督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基督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基督不要你做什么你就不要做什么。这就是我一直很在我自己在学习在操练，从说话开始，不要你说你不要说吧，啊，要你说你不说那你就勉强说几句嘛，啊，说了神负责，啊，神不要你说了，你说了谁是负责？现世报，你马上就要负责了，啊，那个人就很讨厌你，那个人看到你就不再喜欢你，你的孩子就跟你之间有关系有隔阂了，啊，所以说我在这边讲的比较快，没有照着我自己的这个给你们的大纲来讲哈，啊，我想说啊，这个归义啊，它就是讲到行义，就是因信行义。为什么这样讲呢？归义这个字是一个单字啊，这个单字呢，它的动就是义这个字的动词啊，称义也是一个字，那个就是义那个动词。那归义这个单字的字干它会变化，那在变化的时候其实没有归这个字，归这个字是义里面的意思。所以这个义的变化里面呢，就是讲到这个义它是个动作，而这个动作有一个原因有一个结果，或是原因或是结果，就不会被翻译到这个字里面来。所以称义那个称就是被谁称义？被神称义，对不对？但是神为什么会称你为义？有一个原因嘛，那个原因是什么？因着你信，对不对？好，你看到没有，这个新约是这样的一个字的意思，旧约这个字仍然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当归义的时候，那么这个归义是在哪一句话之后？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还有什么？使多人归义。所以说是智慧人的话使多人归义。所以这个归义这个归是归在哪里呢？是因为他相信智慧人给他的警告，好像犹太人相信摩西给他的警告，好像耶稣要相信这个啊，这个手拿刀的这个使者告诉他说我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那么约书亚相信了他，就照着他的话去行，这个叫做归义。好，那么讲到归义就是讲到你怎么样去按照智慧人给你的警戒，给你的启发，给你的训诫，给你的教导，那你需不需要相信他？需不需要信心？需要，你才会去做嘛，对不对？我跟大家说，你们最好把圣经背下来啊。早上背什么？早上背十诫，中午背什么？中午背主导，晚上背什么？晚上背新约。这个对你有好处。你如果去做了，就表示你相信我还是不相信我？相信我啊。那你如果不去做，就表示说，哎，牧师讲讲道。讲讲就算了，我们听则听之，怎么样？孤妄听之。啊，我不说强调我讲的话有多么重要，我是做个比喻。如果是一个智慧人，他所说出来的警戒或者劝诫或者启发或者教导，你如果相信，你就会照着去做。那我上次讲到，智慧人讲出来警戒不是照他的意思，智慧人讲出来教导不是照他自己的意思，智慧人教导也这启发也不是照他自己的意思，是神要他去说这些话，有点像先知，但是我不说他是先知，我说他是智慧人。所以这样的一个话说出来的时候，我们看看耶稣他给我们的典范是什么。耶稣是说，我对你们说的话，你们纵然不信也要什么？因我所做的是信我，因为我所说的不是凭着我自己说的，乃是父在我里面做他自己的事。所以你看到耶稣讲的话是会发生事情的，耶稣讲的话是 make something happen， 那我讲的话 maybe 不会 happen， 对不对？但是一个智慧人讲出来的话，我告诉你，他是从天上来的话，是天上来的智慧，他讲出来的一句话就能够改变一个人。那这个使多人归义，就是因为这个智慧人讲的话警戒教导或者是启发，不是他自己， 请问摩西讲出来的话是谁给他的？神给他。先知讲出来的话是谁给他的？神给他的。耶稣说，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同样耶稣说，我所说的不是我自己说，凭着自己说的，乃是我父在我里面做他自己的事。所以耶稣说出来，父就怎么样？父就做事，父就是事情发生。好，所以你就看到这个是，这个就是一个啊，这个归义，这个义这个字，它的变化里面就告诉我们说，前面所讲的这些智慧人发出来的光，它是会发生的，它是会有果效的，它是会使 something happen 的。好，那这就是我们讲到这个字，我特别想要用箴言跟大家做一个例子哈。啊，箴言啊这边说啊，定恶人为义，定义人为恶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那这前面这两句话，定恶人为义，定义人为恶的，只有四个字。哪四个字呢？就是义，恶的加一个连接词，然后恶义的，就这四个字。那这四个字你要怎么翻译它？所以要知道它那个动词，它的动词就我刚刚讲那个归义的义，这个动词就是说，这个动词是代表它的变化，是说有一个原因，就是说这个恶人他应该是恶，对不对？但是你定他为义，那他为什么会为义呢？因为你错看了他。所以这个动词这个义，它是受了什么影响？受了恶的影响。那恶是一个形容词，形容谁？形容你这个人所做出来的事是邪恶的。为什么？因为你错误的把一个义放在一个恶人身上。那同样反过来也是一样的意思。所以这个归义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当智慧人他说出来的话是要使你能够成为一个照他的话去做的人。如果你照着他的话去做，这个话在你身上就产生一个作用，使你成为一个什么？成为一个义人。好了，哎，你不说我因信称义吗？是信使你成为义人，但是我说那不是结果，那是刚开始。那你是因信称义之后，你一定要知道你要因信行义。所以这个信不只是他定义你是一个义人，他也要定义你是一个可以在神面前交账的人。神称你为义人，但是神你向他交账的时候，他是称你为恶人呢，还是称你为义人？也就是说，凡称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那些人就说，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行义能吗？这就是我们今天所崇拜的这些讲员，这些有能力的大能的勇士。但是有其中有一些人，不说全部，主就说他们就跟主开始有辩论。那主没有讲细节，从我们现在跟大家分享这个概念来看，主就把册子打开给他看，我没叫你做这个事。主怎么认识？主怎么说他？你们这些恶人离开我去吧，我不认识你，我跟你没有关系。为什么？那本册子上所写的是你一样都没有做，怎么办？怎么办？你现在知道你会有什么结局，好过你将来才知道你有什么结局。那个时候知道来不及了，现在知道你还可以悔改，现在知道你还可以重新学习，重新追求。所以我不期，我常常说，我们常常讲这个救恩，救恩，神爱世人，神爱每一个人。但是今天我们用神学的概念，让我们知道有些人没有被拣选，所以我觉得很不公平，你知道吗？我是说我觉得不公平，所以我才去追求这个真理。主啊，你的宝座是以公义，还有呢，公平为宝座的根基。慈爱和诚实行在你的面前，你看到这句话的奥秘没有？主不会定恶为义，也不会定义为恶。我们在以西结书已经读过了，但是他的慈爱和诚实行在他前面，就是你有机会，你有机会在神面前，慈爱诚实是给你机会。那么主是公平的，如果主是公平的，没有一个人可以说，主啊，你没有拣选我啊，所以我没有成为基督徒啊，这个话不成立的。但是为什么会变成一个真理？我觉得非常的奇怪。真理不是这样的，神爱每一个人。耶稣的死是约翰一书第二章清楚告诉我们，是为普天下人。 耶稣这个彼得后书第三章怎么说？主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你怎么可以说主啊，你没有拣选我，所以我灭亡了？这个话是说主你不公平，因为你拣选了这个人，所以他进天国没有灭亡。你没有拣选我，你怎么能够怪我呢？主权在你，不是吗？主会说，我的宝座是以公义和公平。那就表示主有没有拣选你？有。那麻烦了，你的记号这里是不是要全部这个要全部更新了？我告诉你，每一个人神都爱他。这些话去传福音，每个人都听得进去。所以此人归义，我这边留一点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这边留一点。所以我就停在这个地方，就帮助大家了解到使人归义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我们讲错了真理，主怎么与我们同在呢？主怎么会在你的信息上面给你盖上印，说这是真的呢？圣灵没有办法做这个事情，所以你传出去的道没有人要信啊。这是我在神面前一个非常长时间的追求。我是一个喜欢传福音的人，我是一个很会传福音的一个人。我现在看到很会传福音，我就很羡慕他们，我就很后悔，我怎么会来当牧师的？我应该去当宣教士的。但是感谢主，我来牧会，我才知道我错在哪里。我有这么长一段时间来检讨我自己的信仰，我去找一个人信，他不信啊。那我讲的是福音嘛，那主为什么不盖上章说这是真的呢？那可见我讲错了。那我讲错不是我故意要讲错，我一定有一些根基，有些大前提没抓住。所以你先把这些人定义成为一个罪人，他们是主所要灭亡的人，所以你现在传福音是要把他救回来，对不对？错，一开始就错。那你怎么样告诉他说神爱你？哦，耶稣为你死，所以神爱你，没错。但是前面那段你没讲啊，耶稣为什么要为他死？哦，因为他是罪人。那他说我不觉得我是罪人呢、啊，你觉得我是罪人，那是你们圣经说我是罪人啊。我这样讲对不对？好，世人都犯了罪，对不对？好，我承认我有罪，但是那是你圣经讲的。那神怎么样解决这个罪？你说耶稣为你死，那耶稣为什么要为我死呢？因为神爱你啊，你知道这是个循环，你知道吗？你绕不出来的。那重点在哪里？还是要回到圣经里面去看。神爱你，神爱你，为你做了一件事情，除了耶稣基督救赎这件事情之外，还有一件事情是你不知道，就是神为你一生有美好的计划。但是问题是，谁会相信这句话？对，谁会相信你这句话？耶稣怎么说？我所说的，你纵然不信，也要因我做的事。你做什么事？就是行义。你行义哦，我每天礼拜天上教会啊，我十一奉献。我告诉你，这种义我不说它不是义，但是那不是圣经讲的义，那是教会讲的义，那是宗教讲的义，对不对？你看，犹太人告诉这个法利赛人告诉犹太人说，你们只要把你们的要奉献给神的钱啊，要给奉养父母的钱拿来奉献给圣殿啊，你就可以不用奉养父母了。这是宗教的义。我们是不是宗教的义？我们有很多宗教的义在我们身上，我们自己不知道，因为我们习惯了。走到一个房间，怪味道，十分钟之后你就不觉得有味道了。为什么？你被它同化了，你嗅觉被它同化了。所以今天我们在一个宗教的气氛里面，我们被同化了，我们自己都不知道。一直等到交账的那一天，你才知道来不及了，真的。所以我们现在就要了解，所以使人归义是非常重要的。好，我们今天应该停在这个地方哈。我们下礼拜跟大家进到这个啊，使人归义的两个重要性，然后再下来我就跟大家分享神怎么样使你成为智慧人，中间会牵涉到我们刚刚所讲的啊，那在神的册子上所写的不是只有你。不是只有信耶稣的人。那请问，那个没有信主的人，在神的那本册子上 关于他一生还没有度的日子都已经写在册上了，那个册子上面有没有写他的日子？你没有什么把握，对不对？你怎么说神对你一生有美好的计划？学员传道会他们这个四律第一句话是什么？神爱你，为你一生有美好的计划。那个整个四律我只拿了这句话，后面的四个我都没有拿。这句话太重要了，神爱你，他为你一生做了美好的计划，这个美好的计划在哪里？他是不是很想知道？你就问他，你想不想知道？
想
啊，对不对？当然想知道。那你就后面开始告诉他神怎么样为你做计划，但是你自己要知道，要相信这件事情。就是说这个人，我上次在复活节的特会里面跟你谈过，我们人的灵是什么时候进到我们身体里面的？我的答案是什么？还记得吗？大卫怎么说？我的日子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前面什么？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所以我说，在这个受精卵在卵子跟精子结合的那一刹那，你的灵就进去了，那口气就吹到那个胚胎上面，你的灵就在那个时候与你同在，所以你的灵知道所有关于你的事情。所以我们在为人做智商协谈的时候，常常会帮助他，甚至于会追溯到他在胎儿时期所发生的事情。为什么？他的灵知道，不是我告诉他，而是他自己想起来，或者他自己被有感动在他里面，然后他借着他后面的一些事情，他想会不会是在他受孕的时候啊发生的事情。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堕胎，对啊，往往就是在那个胎儿期有父母有堕胎的意念，这个胎儿就受伤了。好，这个伤就一直带到他成年之后，成为他一生的咒诅，他都不知道。好，这是个题外话，但是就是举一个例子帮助你了解。所以说啊，每一个人他在受孕的时候那一刹那，他的日子就怎么样？写在神那里。你问他你想不想知道？那个日子绝对不是像你现在过的日子，那个人绝对不是像你现在这个人。所以我告诉你为什么要找带大家寻见真我，就是帮助你了解到那一口气吹到你的身上，使你有了生命之气，使灵住在你的里面，在胚胎里面他就与你同在。你尚未成形的时候，神的眼就怎么样？早已看见你。我一生我的日子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子上面。那你要告诉他神爱你，在你刚生的时候，在你刚受孕的时候，你的一生就写在神那里。你想知道我就告诉你怎么样去追求，那很重要的事情，这个就是你的福音的一个切入点。那请问你爸爸信主了没有？还没有。你妈妈信主了还没有？你哥哥信主了还没有？你所有的亲人还没有信主的那些，你都应该告诉他们，你的一生都写在神的册子上面。而你不认识是耶稣的时候，这个册子上所写的一切事情有很多都没有发生在你的身上，即便他已经过去了，还能够挽回来吗？能不能？可以。这就是我要带大家追寻真我，可以把你过去所失去的神要怎么样还给你。但是因为你不要，你不要是因为你不信，你不信是因为你不听，这样懂我的意思吗？信道从听道而来，听道从基督的话而来。好，我们停在这个地方，给大家多一点这个开胃菜哈，让你想要下礼拜天急着赶快到下礼拜天来听讲哈。啊，我们要跟大家继续分享这个使人归义的两个重要性啊。那我想去下次再跟大家分享。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来为自己祷告，求主帮助我们。神真的是很爱你，他带你到大华五生命和灵粮堂，让我们可以彼此认识，让我们可以开始一起同心的来追求真理，预备我们自己来面对主的再来。当有一天主你站在主面前的时候，你可以坦然无惧。 因为在爱里面就没有惧怕，惧怕里面含着刑罚，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站在主的面前。你不必说什么，你也不必为自己辩论什么，主说什么那就是什么。那这样的信心你现在就要开始建立，好叫我们能够知道在主的册子上关于你的那些日子，让我们归回到那个日子里面去，走在那个路上与主同行。这是真正的与主同行，真正的住在基督里，真正的与基督合而为一。好不好？来为自己祷告，巴不得我们能够透过这些创造的信息帮助大家看见这一个创造性的救赎。神创造的工作会在我们的救赎里面应验在我们的身上，成为我们身上的祝福。哈利路亚。天父，我们感谢你在一个没有计划的一个时段，我们相信有你的美意。主啊，因为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因此我们为这段时间感恩，也为圣灵在我们中间的工作来感恩。主啊，求你继续带领我们能够明白你的真理，好叫我们在这末后的日子，在这末期的时候，主啊，我们能够预备好我们自己，等候你的再来。主啊，挪去我们身上许许多多宗教所给我们的框架，好叫我们能够突破这些框架，超越这些框架，让我们的思想能够被你释放，被圣灵所引导。主啊，你说我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我们得自由。主啊，因此我们要求你让我们看见真实的圣经上所讲的话，好叫我们看得清楚，看得明白，我们的信心就有根基。主啊，我们求你保守我们。主啊，我们常常会犯错误，但是感谢主，你不会错。因此我们求主继续带领我们无论我们未来的年日如何，主，我们都相信你的爱不改变，你册上关于我们的日子不会改变。主啊，我们就求你帮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好像我们都归回到你的里面，都归回到你的计划里面，我们一起同心合意的来使多人归义。主啊，我们求你恩待我们，把得救人加给你的国度，加给你的教会。主啊，让我们可以一起在你面前，将来见你面的时候，欢欢喜喜献上丰收的禾价，荣耀你的名。主啊，那原本就是祝棚节所应该献的。主啊，谢谢你，把荣耀颂赞归给你。求你祝福未来这个礼拜，在天气逐渐的转变的时候，格外保守我们弟兄姊妹们的身体健康祝福我们弟兄姊妹们身上的免疫系统。主啊，无论我们吃喝都带来免疫系统的强化。主啊，让我们的灵修使我们的灵性更加的强健，好叫我们弟兄姊妹们身体健壮，凡事兴盛，手中所做的事情都顺利。求主恩待我们在每一个日子里面。主啊，愿你照着你所写在你册子上的日子来引导我们。主啊，从此刻开始，求你就逐渐的带领我们回到你的册子上去，过那一个美好的日子，过那个美好的人生，直到你再来的日子，我们可以欢喜快乐一同聚在你的面前敬拜你。谢谢主恩待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